弟兄姐妹们平安。我这个个子比较矮啊，所以我们有弟兄姐妹给我打手势说你站高一点，不然我们看不到你。今天呢，我来讲的题目呢是圣诞节的真实图画。那我想我们在讲之前呢，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做一个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弟兄姐妹啊一同来的面前。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题目啊，是圣诞节的真实的图画。如在这样的一个普天同庆的一个节庆的气氛里面，让我们来一起认识啊这个圣诞节期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意义，让我们能够有所准备来回答，来帮助甚至带领普天下的还没有信你的弟兄属世的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祷告奉靠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那我今天呢讲这个题目呢，主要是因为我们12月份许多人呢都开始要准备过节啊，我想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事情啊，不光是基督徒要过圣诞节或者不过圣诞节，还有许多没有信主的属世的这些弟兄这些朋友们，他们也会参加一些圣诞节的活动。所以呢，我想我们借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么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圣诞节是什么，大概一个什么意思。有没有人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叫圣诞节，或者说也没有看过圣诞树也没有听过圣诞老人的，能不能举一下手我看看好吧。就是说没有听过的，就是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这个圣诞老人，什么叫圣诞树。我很惊讶的，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发现普世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圣诞老人，没有人不知道没有看过圣诞树，但是有多少人了解耶稣基督。所以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做了许多的思考跟对比。那么我想圣诞树，本来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就想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个图画一个圣诞树，但是我心里就做了一个假设，我相信我今天的问题呢是没有人会对圣诞树不熟悉的，所以我决定不要用这个图片。本来我想用一张图片叫一个圣诞老公公啊，白色跟红色，但是后来我一想可能也没有人不知道圣诞老公公，所以我决定不用这张图片。我想在你的脑海里面你肯定有一棵圣诞树，你肯定有个圣诞老人，不知道是哪一国籍的什么样的啊，白的黑的什么样，但是我想你肯定会有这么一个图画。那么所以呢，我在这边呢我又不打算多做解释，但是在圣诞节普世的这个节日里面，我们还有一个事情叫做平安夜，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我们在有一首歌叫平安夜，我等一下会把这些呢简单做一下历史的介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圣诞节怎么来的。那么圣诞节呢如果你熟读圣经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如果你知道圣诞节怎么来的，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不知道可能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圣经里面，因为圣诞节它是纪念谁的一个日子，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刚刚说都听过都看过圣诞树都看过圣诞老人，但是圣诞节是做什么事情，它的内容是什么。我想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大家，知道的请举一下手好吧。圣诞节是做什么的？ 就一般人啊，那不知道的能不能取一些举下手？哎，也没有人不知道。那没有举手的是知道还是不知道？那么圣诞节呢是怎么来的啊？我等一下再多讲一点。那么我们现在简单说吧，圣诞节这个英文字啊是 Christmas 啊。那 Christmas 呢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 Christ， 一个是 Mass 啊。我想 Christ 的这个字大家都认识吧，是基督，对不对？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么如果知道一点圣经，尤其旧约圣经的话，就知道是弥赛亚啊，是救主。那么因为在希腊字里面这个 Christ 呢，这个 CH 呢，他们通常都用 X 来代表，小 X， 所以呢我们在英文字里面这个 Christmas 呢，有时候就是 XMAS 啊，就是用这个字来代表圣诞节这个意思。那 Mass 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叫弥撒。那弥撒的话呢，过去来讲就是天主教的一个纪念耶稣基督的一个活动，一个仪式叫弥撒。那么我这边写下来了，就是纪念基督的诞生。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圣诞节的主要是做什么，那么我告诉大家，就是你从这个字上就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叫纪念基督的诞生。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圣经的常识的话，知识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基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年是公元多少多少年，是以耶稣基督来做开始的哈。那耶稣基督在诞生的那个时候呢，一直到公元335年呢，其实基督徒呢是没有一个节日叫做圣诞节，是没有这回事的啊。那大家会不会有礼拜，会不会有聚会来思想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活动呢？我想可能是有的啊，我想可能是有的。但是呢并没有一个全世界普天下一起来做这么样的一个现在所谓的圣诞节的活动，是没有的。那么在公元300多年的时候这个罗马呢，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生活的时代，那个是在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的这个凯撒呢叫君士康斯坦丁，我有的翻译成君士坦丁。他呢为了解决内部的这个战争的内部的这个军事问题，跟一个敌人要打仗，那么他做了一个梦，当时他就做梦了，在那个太阳的上面呢，他看到一个十字架，所以呢他就许了一个愿，如果说他能把敌人打败的话呢，他要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有这么一件事情，结果呢他就战胜了这个敌人，把国家又再度统一了。所以呢他就信奉耶稣基督。那么如果知道一点教会历史的话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呢是受到罗马帝国相当多的迫害。所以其实呢罗马帝国呢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它不是信基督教的一个国家。但在公元300多年以后，那么由于君士坦丁他自己信了耶稣，所以呢因为他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一个君王，所以他就开始推行了许多基督化的这个运动。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当年他们有一个异教的风俗，在12月25号，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纪念他们的太阳神的一个活动。那么他后来发现，因为大部分人都信这个东西，所以他为了要把整个国家要把它基督化，所以他就选了这么一个纪念异教的这么一个日期来作为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日子。其实如果你知道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并不是很确定的。那么现在很多学者们研究，可能根据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一些描述，可能是在9月份左右到10月份，不是现在所定的12月25号。但是由于君士坦丁或者叫康斯坦丁他的这个行动，把这个节日呢就把它普及化了。所以后来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一直每年就纪念这个日子。 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谈这些事情呢？我想因为我自己对圣诞节也有一些困扰，那等一下我来跟大家来做一些讨论。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呢就做了一点一点点这个研究，所以我就慢慢就知道它这个历史的来由啊。那么到了公元400年的时候呢，这个基督教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就是后来的那个国教，最后就定下来了，圣诞节呢就是一个罗马帝国他们要庆祝的日子啊。那主要内容呢就是刚刚讲的纪念基督的诞生。那么至于圣诞老人又怎么一回事呢？圣诞老人的话呢，是公元4世纪，那么在荷兰呢，当时有个地方有个叫 Saint Nicholas， 这也是一个圣徒，他因为做了许多好事，帮助许多人，送很多礼物给人家，他这个人呢后来就传说呢就是这么一个圣诞老人最早的原型啊。后来呢在18世纪的时候，这荷兰呢就把这个圣诞老人这个故事啊又再度把它带到北美来，所以现在呢大家听到的圣诞老人呢就是那这样传下来的故事。但是圣诞老人在我们圣经里面是没有记载的，是没有这个人，是一个虚构性的人物。那由于最近的这种商业化，就把这个形象啊给他做了非常多的突出。但是在千年以来，在做这个教会弥撒的活动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圣诞老人这回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简单的知道，我们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因为在美国大家都在庆祝这个日子啊。但在世界上仍然有五个国家他呢没有庆祝这个日子。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是哪五个国家啊，我做了一点查考，也跟大家来做简单的那个分享。那么一个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是很有名的国家，那么他呢是不信，他是不纪念圣诞节的。如果所谓是不纪念圣诞节，就是说不庆祝圣诞节，就你如果庆祝的话，你可能要说要坐牢的，会有问题，会有大问题的哈。那么这个国家呢，一个就是北韩啊，就是北朝鲜，还有呢就是还有四个国家是是这个回教国家。那么有一个呢叫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其实跟西方世界是非常近，但是他不纪念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索马利亚，还有一个叫塔吉克，还有一个叫我们亚洲的一个文莱。那么也就是说，除了这四个国家这五个国家对这个纪念对这个庆祝圣诞节有很严格的规定以外，其他国家都是看当时接受的情况，就是没有那么严格说要坐牢啊，要他都有判刑的，坐几年牢。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说圣诞节在我们的印象中，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叫这个普及啊，就是大家好像一个了解一下，可能你没有时间去了解。那么至于圣诞树跟圣诞礼物，如果你去查考的话，也有许多方面的故事，我在这边就不太多讲，我等一下再讲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多说一些。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圣诞节主要的活动是纪念基督的诞生。那么这个基督诞生的故事在什么地方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在马太福音，还有我们今天列的经文里面，一段是马太福音，一段是路加福音。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可能把都读得很仔细，但是我决定我们把马太福音做一个回顾啊，回顾。如果说你不知道的，你借这个机会可以有一点回顾。如果你已经知道了，我想我们一起来看，因为我找了一些图片给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图来读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那么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的，好，我们一起来读。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那个不愿意明明地羞辱他，想要暗暗地把他休了。正想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
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要的目的，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这句话是蛮重要的，我们知道。那么接着的话呢，我们来看我这个回不去了是吧，那个你帮我回到前面，哎对对，把它弄出来，再来一段啊，对，我这张下去，好，我来那我来。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啊，拜他。好，刚刚可能漏掉了一段哈，你们如果有圣经哈，你们也可以不看图，我这个图呢希望给大家有个印象，我怕有些人不太熟悉，我来念一下。那么刚刚读的这个就是说想按了把它修了，那么就是把它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段哈。那么这一切的事，就22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么约瑟24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接着呢，就是这一段，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啊，往下面。那么我们前面一段呢，我们就知道记录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啊，基督降生的事。那么完了以后呢，这边这一段呢又把这个时间呢拉了稍微远一点，就是说在希律王的时候，那么耶稣已经降生在伯利恒了，那么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啊，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啊，特来拜他。好，那么我们接着再念，一起来念。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啊，所以大家看到希律王是不太安的哈，心里不安，所以召了这些文士来。那我们再往下看，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好，我们再来看，伯利恒跟那个耶路撒冷的距离非常近啊。那么这段文字呢，其实是从那个弥迦书里面引出来的啊。那马太写这个的时候呢，他引了这段经文。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段故事呢还没有完啊。那么当下我们一起来，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啊，献给他。 那么博士因为一起来，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而来。好，那么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拉玛距离耶路撒冷其实也不是很远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区，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那么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大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我们这样看这个，因为有一些历史的东西呢，我想给大家先看一下，然后我们再讲的时候比较清楚一点。好，他们在好慢一点啊。那么这段呢，我们前面那段马太福音这段故事呢，是从我刚刚讲的，从第16、18节一直到23节啊，应该是23节。这一段故事呢，其实已经可以说全面性的记载了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路加福音里面呢又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那我也不想从到尾把它念一遍，因为非常长。但是跟我今天讲的相关的经文呢有两段，就是那天晚上在伯利恒发生的事情，路加福音呢还做了一点说明。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的2章6到7节啊，这两段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好，那么我想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们圣诞节的意义呢主要是讲了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故事哈。那么这个很清清楚楚的记载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所以我想我们有机会，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这两段，就刚刚讲的马太跟路加，好好的去细读，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太多丰富的信息我们可以去思考。那么我想我的目的，给大家读了这一段以后，我想不熟这个经文的人，你可能也从图画上看到这段诞生的故事。如果让我来总结一下的话呢，我想一开始是玛利亚要带着跟约瑟要去这个把耶稣生出来。那怎么样生出来呢？他不是在他原来的住的这个地方拿撒勒，他要到这个伯利恒啊。伯利恒这个地方呢，距离刚刚那个图上也可以看到，距离耶路撒冷不是很远，所以他到伯利恒去诞生。
那为什么要到伯利恒去诞生呢？那么路加福音有一大段我全部没有谈，其实就是在当时罗马呀，他们要重新登记户口，所以他们被逼呢就必须要回到他们的原居住地。那原居住地呢，主要以前这个伯利恒那个地方呢是大卫的子孙大卫他们的家族住的地方，所以他要到伯利恒那个地方去报他们的户口。所以刚刚如果你看到的话呢，拿撒勒呢是在那个土的加利利的北边，耶路撒冷是在那个南边，所以呢他们就往南走。可是呢就在走在这个路上，快到在伯利恒的道的时候呢，那个玛利亚呢他就就是身孕已经很重了，他就那天晚上呢就必须要生产了。那可是生产的时候呢，他们要找旅店，那么这一段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他们其实那天的情况啊，不是很顺利的。那么这个旅店里呢，至少的没有什么空位，所以他们呢就临时在这个旅店里面呢，就是很我想象了是在一个比较慌乱的情况下，啊，从我们人来看啊，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是很好像很安详很 peaceful 的一个事情，但是我想在当时可能也是不太容易的哈。最后没有地方，是生在马槽里面。所以当你去想想看，我们今天在庆祝一个这个节期的时候，一个日子的时候，这么多普天在欢庆的时候，其实玛利亚跟约瑟他们两个人生这个基督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人知道的。那么是在一个很卑微的条件下，而且很不就是很卑微的环境下把耶稣基督呢诞生出来啊。所以呢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当然我自己有一些思考，我等下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刚刚如果读经文你有注意到的话，这一段是生产的过程，但是另外呢他提到了在当希律王的时候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我想大家还有这个印象吧，对不对？那么这个博士什么时候来啊？从东方来，他们是骑着骆驼来的。如果你刚刚读这个文字你们有注意的话，他也不是坐飞机来的。那么以前呢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常常想象那天晚上几个博士啊就在玛利亚诞生一些记录的时候就来到了前面了。后来我为了这次讲章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左思右想啊，我发现这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嘛。他们从东方来，这个东方是指的什么地方？当然不是指我们现在的中国印度了，对不对？指的什么地方？应该讲了他当时的这个中东的那些地方，就是波斯啊巴比伦的那些地方，就是伊拉克啦啊现在那个伊朗那些地方，是从那个地方到了这个以色列。他们怎么来的？他们是乘着骆驼来的。这个骆驼大家知道这个速度肯定不是太快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么很多学者就说了，他就显然他们那天生产的那天晚上，这个博士显然不在那个地方，他们也许在路上啊，也许呢是已经生产了以后还在路上赶到了耶路撒冷。那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呢？他们这几个博士，什么是博士呢？我在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博士就是 doctor 嘛，对不对？其实他的原文那个字啊，就是懂星象的人，懂星象的。他们呢从不那么远的那个地方，波斯啊，就看到了那个星星，将来啊会有一位君王要诞生。那这些博士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星星代表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有很多说法。有的人说这些博士啊，他们虽然是从这个波斯中东那边过来，他们很可能是过去犹太人被掳到中东以后，他们的后代啊，他们还是了解圣经，所以他们有看圣经。那圣经里面呢，等一下我跟各位看，在民数记里面有讲到会将来有雅各之星啊，雅各的后代雅各之星，所以他们可能读圣经啊。那么也许呢真的就是有一个啊，因为有个传说嘛，这个君王的诞生呢要统治整个世界，所以在中东那些人他们都是帝国底下的人，他们想有个新的君王要诞生了，也许好奇，也许是带着敬畏的心，那么要来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他们想在这个旧约里面有这些说明，他们可能认为这个君王将来会诞生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 带着骑着骆驼。那么我多讲一点，有的人说只有几只骆驼，或者他们不是带了这些礼物来送给这些后来不是拜见了耶稣嘛，对不对？给他礼物，所以有的人说可能呢也不止三个人啊，可能呢一个骆驼队呀，要从这么远过来啊，通常要几十只骆驼啊，这个骆驼也不是可以走了都不生病的，不感冒的，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呢可以有一群人，那可能其中几个代表来见耶稣，这个都是圣经里面没有详细记载，但是我们用常理来想的话呢，可能应该不止三个人啊。那么好，那他们怎么看到这个星呢？那么也有很多人对这个星啊做了解释啊，我到目前为止我听了就三种。如果你对这个星有一个注意的话，等一下我来讲，或者我现在提也可以。有人就说当时呢天空中的星象啊，有很多研究天文学的哈，那个连物理天文学的，回到当时的情况，就当时的土星啊、金星啦、木星啊有重叠或者在附近，所以当时天空中比较亮的星。但这个星后来这个星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他带他们忽然那个星又出现了，我不知道刚刚读到这个经文没有哈，有印象。所以他们一开始在前一段时间看到的那个星可能慢慢又暗下来了，但是呢要去希律王就问他们说你敢把我带我去访问这个将来的这位人啊，你来帮我去访问他，把他找到以后的话呢，你们带我去拜他。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希律王显然是不安好心的了，因为希律王是当时的犹太的这个统治者，对不对？所以他呢如果有个人要挑战他的位置，我想他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对不对？所以他后来不是杀小孩吗？大家读了这一段，对不对？所以他是其实虚情假意，但想利用博士来找到耶稣基督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去找耶稣基督的时候，就那个星又突然出现了。所以有人说那这个星是什么星呢？所以有人说这可能是个流星啊，那么也有人说可能是一个超新星啊。我们现在这个科那个天文学知道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有的人一直研究说在那个时候可能在天空中宇宙中有个超星非常非常亮。但如果你再多读一点的话，你会发觉这个牧羊人他们也有亮光带他们到耶稣基督的地方啊。那么所以有人说这个星是非常非常这个是神的作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星啊带他们在那能到了这个房屋啊那个地方，能够停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能够知道就是那个房子。当然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是人不是太多啊，所以房子也许不太密。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一点圣经的话呢，你会知道在犹太人归回的时候，在以斯拉那个年代，以斯拉带犹太人归回的时候，他们有做一个统计，每个地方回来的人在伯利恒那个地方呢里面列的就123个人。所以呢经过一两百年以后，这个伯利恒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绝对不能跟耶路撒冷来相比，所以那个地方可能那个房子也比较善一点。但不管怎么样，那颗星停在了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可以根据那个星找到了那个房子。那么显然已经不在马槽了，对不对？因为在客厅里的马槽诞生一段时间了，他们才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呢，找到了，看到了约瑟跟玛利亚还有耶稣，他们就来拜他啊。那么所以那么当然这些博士们得到了神给他们的启示啊，天使的声音说你不要再回去见那个狡猾的希律王了。后来大家知道希律王后来就发怒了，对不对？发怒了就下令就把2岁以下的小孩就杀掉了。所以呢又引了一段耶利米书的话，拉结要哭他们的小孩啊。那么那个时候是过去的战争所产生的一个印象，所以他把这个经文呢又引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地方要杀小孩，很多肯定人有很伤心的，所以很多人在哭。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我是想把它很形象化的来放在大家的面前。那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题目是圣诞节的真实图画。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普世所庆祝的，不是真实的圣诞节的图画。所以我们有这个图画以后，我想问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这个问题，假如那天晚上你就在伯利恒，你甚至就在这个旅店里面，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想了许多许多的事情，那我也做了一点去 study， 就是说去了解，我就发现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福音。当我在设想我那晚在伯利恒这个旅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假如我也是那个旅店的客人之一的话，我也住在那个地方，那么约瑟跟玛利亚在外面，你想一个大了肚子的一个女士，对吧，一个母亲要急急忙忙要生小孩，这肯定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对不对？我能做什么？我就在想我能做什么啊？假如我住在那个旅店里面，我会把这旅店让给他们吗？答案可能现在是没有的了，没有人让了，对不对？我会知道他就是一位伟大的神降生吗？我想我的知识没有办法提供这个信息告诉我，我不可能知道原来那个马上隔壁在马槽里面或在后面，也许我睡着了更不知道啊。这个就算我醒着，我就算身在旁边，约瑟旁边，我说我经过，晚上我可能经过，我从房间出来，我可能也看到小孩子出生的那个哭的声音，他们在忙的声音，我就甚至在那另外在想，他是怎么生出来的？有人去接生吗？有这就是他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生下来的？有多少人帮他去生这个小孩？所以我在问我自己，假如那晚，我现在是想你在伯利恒，我原来在想我在伯利恒，我会做什么？我会相信他是一位至高神吗？是一位来拯救人类的救主吗？其实我蛮怀疑的。那么我会想到他为整个人类带来了福音吗？至高神来到我们这个世上为我们带来了福音吗？我的答案也是我非常不确定。所以我就又去做了一点那个 study 啊，我说我肯定或者说就算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个飞机上那个座位，你要让个座位，我们都要做好多决定嘛，对不对？你看到一个小孩，这个妈妈带了一个小孩坐在你旁边，原来我是个走道的位置，但是我要把它让给他，我心里都要做很多征战了。那如果这对夫妇要生小孩，让我把旅店让给他，那我住哪呢？让我去住马槽吗？我想我可能不愿意，这个是我蛮肯定的。但是后来我想一想，也许我现在我愿意啊，也许我现在愿意，假如我有点进步的话，我现在愿意，但是你要我相信他就是位至高神吗？我觉得还是很困难。所以我是从假如那晚你在伯利恒，你会做什么？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跟这些博士有点关系。假如，又是假如，假如我是住在波斯，住在巴比伦，我是犹太人的后裔，或是说我是外邦人，我跟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假如我看到了这个星星，啊，这个星星蛮有意思的，还一闪一灭的，看到没？啊，假如我看到了这颗星星，我会做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如果说我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上知天文，通晓历史，对犹太历史也很熟，我都很清楚，那么也许我就会研究这个星星代表的意思。我也许会像这些博士们一样，对这位救世主产生了一点渴慕的心，我来朝见这个救世主。那么 哎，我们看看刚刚那个文章里面很有意思，希律王他其实有一批志士啊，就是祭司长和文士，他问他们，其实祭司跟文士，祭司长跟文士啊，他们的知识是最丰富的，对这个圣经的知识最丰富，所以呢，希律王问他的时候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回答，这个就是就救世主要诞生，对不对？其实蛮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祭司跟文士长啊，他们对基督啊其实是不想接受的，而且对他是没什么心了，没什么心。他们就在耶路撒冷，他们是对他是持排斥的态度。但是这些博士们啊，不管他什么人，是外邦人也好，是他们犹太人的后代也好，他们呢对基督产生了羡慕，但他们的信息啊其实不是很正确。他们去哪里啊？他们去到了耶路撒冷，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希律王就等着他们来套他们的话，能够把这个基督找到的，把他杀了以后，这个事情很麻烦的。所以其实我们也许我们有一些观念，我们可能很有学问，我们可能知道一些事情，我们想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圣经的引导啊，其实蛮危险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圣经里面讲了，我等一下举这个经文，弥迦书里面讲了，他讲的是伯利恒呐、啊，讲的不是耶路撒冷，耶稣不是在耶路撒冷诞生的，所以呢，耶稣是在伯利恒诞生的。所以你对圣经有一些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你不应该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基督了，你应该到伯利恒去找耶稣基督。所以我在想，假如我是那个博士的话，我可能会有所羡慕，我可能也想找这位救主，但是如果说我没有靠着圣经的引导，我可能也会走到一个歧途里面去，也是蛮危险的。那么刚刚我讲了半天旧约里面有这个文字啊，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我来跟大家念一下，这是民数记。我刚刚讲了好多星星，这个星啊，各种各样的星，其实文士跟祭司长呢，他们很清楚，他们在读圣经啊，他们倒背如流，就他们就看到，你看，其实在民数记里面，还有弥迦书里面，就指出了，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雅各就是这个犹大家族了，后面的犹大家族啊，整个出来的，那么。有仗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啊，渔民就是没有被捕了掳到下巴比伦的这些人。这个是在民数记，就是摩西五经里面预言的。这个预言的人呢，是一个叫一个先知巴兰，这个巴兰这个其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先知啊，但是神既然借着他的话呀，把这个雅各之心啊借着他的嘴说出来，他曾经不想听神的话，结果那个驴子啊帮他讲话，很有意思哈。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让驴，神可以让驴讲话的这个神迹。那么他讲的这段话，没想到这段话竟然讲出了雅各之心，就是我们耶稣基督要诞生的这件事情。那么诞生在什么地方呢？在弥迦书里面，也在旧约里面，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以法他是那个地区，伯利恒是那个小的一个城市啊。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确实证明他不是个大城。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当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对这位救主的诞生，你可能还是会带着敬畏的心。他非常非常伟大，非常非常了不起，是不是比这个巴比伦王还伟大，比波斯的王还伟大，比希腊的王还伟大，比罗马的王还伟大？你可能有这样的想象的，所以你们来拜他嘛，是不是？但是你发现一件事，你在读这个经的时候又注意到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刚刚讲了，这个罗马帝国啊，要这个加利利那个地方啊，要这些人呢、啊，要报户口，报名上册，要报户口。根据历史的记录啊，那个是罗马帝国在那个地方啊，第一次报户口，第一次报户口。 那么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诞生以前啊，还没有报过户口，没有人报户口啊。虽然以色列、犹大他们是罗马帝国的属地，但他们没有报户口。很奇怪的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要报户口呢？我们发觉这位至高神他降临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好像是在故意的顺服了这个世界的权柄。他的父母带着他去报一个户口，为什么不报户口在他出生以后再说呢？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假想的时候，我们对这些故事你就会越来越挖掘，你发觉故事越来越丰富。所以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我想跟大家分享，甚至我的东西非常非常有限，想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圣诞节的真实图画。我想我们不是在哪一天来思想，或者我们这三十分钟一个小时思想，我想我们这一个整个节气我们都可以来思想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那么刚刚讲那个心啊，那我这个地方呢，我不每一个都讲，我简单的说，其实神怎么向人说话？当博士看到这些心的时候，或是说当假如我在那个旅店，那天我在旅店，神怎么向我开口？当然我们现在这些都是大家总结的一些几样事情给大家做参考。神可能借着旧约圣经，对吧，会说话，或者在圣灵在心里面的感动和声音啊，也说话，或者超自然的启示，所以不管借着星象啊等等，也可能启示我们，或者有做梦异象、异梦、预言，这边也总结说可能借着诗歌讲道，或者属灵的书籍，或者借着基督徒的劝勉，还有呢环境的引导与印证。还记得那个博士到了那个房间，他说如果你看到两个约瑟跟玛利亚，对不对，还看到那个小孩躺那个看小孩那个布包着的，那就是印证了，就是他们三个人啊，就是那个年纪还很小嘛，对不对，一对夫妇跟小孩，所以他们就下来拜他印证啊。还有任何的人事物等等，这个都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方式。那么神也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诞生这个故事。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向我们说话，所以它不只是一个故事，它需要我们思考，它需要我们回应。那么当我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发觉有一个人在我之前已经在问这个问题，他已经问了五六百年了。这位人是谁呢？就是马丁路德。所以我今天所有讲的事情不及他的千分之一，我就有机会看到，当然我这本书我还没买，我还没看，因为我来不及，但是我就发现马丁路德他有一本书叫《圣诞之书》。这本书呢，他就把他自己读的这个经呢就总结了七大部分，就是把马太跟路加，他呢就说，你看有报信息的，对不对，有玛利亚，天使给玛利亚报信息，其实这个玛利亚的反应也是我不知道玛利亚，他是有一个你要圣灵感应哈，你要有一个要这个咒诅要从你出来，这个是怎么可能呢？说玛利亚自己也不接受，是不是？但是玛利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她很顺服，对不对，她顺服。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是许多可以思考的地方，就是对于我们，所以我后来就想，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一个灵修之书啊，就是我在做灵修的时候，我来想想每个人物的反应呢，我的这个假设状况我怎么去反应。好，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谈到太多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还讲到他还有一个耶稣有一个表兄嘛，对吧，叫约翰，大家就知道吧，对不对，他的妈妈叫以利沙伯，他比耶稣大六个月。这个以利沙伯就以利沙白了，以利沙伯是老年怀孕。这两个人啊见面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一个人是老太太怀孕了，一个是童女怀孕，说没有先生同房就怀孕了，这两个奇迹在一块儿。 所以我觉得蛮多可以思考的地方啊。那么还要降生的时候这么卑微，只有约瑟陪生的玛利亚，只有约瑟嘛，对不对？还有呢，牧羊人去看他，牧羊人看的好像天使告诉他们这些牧羊人以后，那些牧羊人就很顺从就去了，去了以后拜完了以后就走了，他们也没有陪着耶稣一起，他们还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啊。还有那个心里不安的那个希律王，那个我们刚刚讲的希律王是不安好心，但是这里面呢，我想希律王不安好心，其实许多人都是不安好心了，啊，都不愿意接受耶稣的信息。那么博士在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呢，当然有人把它解释，他是兴旺爱了，用兴旺来解释，来呈现了博士。那还有一段我们没有讲的，是奉献，因为耶稣生了七天以后，那个玛利亚带他们把它奉献，到这个，还有那个啊，就是西面给他祝福。还有一个叫什么拿的，我一下亚拿，哎，哈拿还是亚拿，对不起，我一下忘掉了。那么有两位，那么给他们啊祝福的，啊，所以他们有一个奉献的礼。那这本书呢，我想我有机会我回去买这本书来看，他这里面还写了一些我没有思考到了许多许多东西。那好，那么时间快到了，所以我们来最后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哎，有人问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圣诞节啊？有人问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我们的圣诞节是不是应该过一个没有圣诞老人的圣诞节啊？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思考啊。那么在圣诞节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庆祝耶稣基督降生？那么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呢，会平安夜。平安夜的目的是什么？我也发现有许多牧者他们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阐述。其实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在平安夜里面认识了耶稣基督，因为教堂外面的声音他走进了教堂啊。那么其实就是寻找失丧的人。我们以前在讲比喻的时候曾讲过寻找那个失丧的羊，对不对？还有那个妇人寻找他头上掉下来的那个钱币，对不对？还有那个父亲把那个儿子接回来，是不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活动，也就是告诉了这个世人，我们愿意接纳他们，愿意让他们回来。啊，当然，圣诞节我们也很多做，有一些演戏啊、演戏剧啊、表演啊、歌剧啊、献唱啊，那也有一些人有做进食的活动，也有人做传福音。我记得我父亲九十几岁的时候排了一个话剧，他就演约瑟，啊。我父亲跟我说我是个老约瑟，哈哈，就是圣诞节到底做什么，我想凭你的祷告你可以做决定。那么回答是否庆祝圣诞节，我想我们不一定现在12月25号这一天，我们整个节期，西方节期从感恩节开始一直到1月份，像这个东欧那边有些圣诞节他们在1月6号在过这个圣诞节啊。那么我刚刚讲了，其实圣经并没有讲特别一个日子。那么我在思考要不要过圣诞节的时候，有几句经文呢到了我的心里面，我给大家分享。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者真心，我们不是在纪念这个太阳神，我们是在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约翰对耶稣说：“夫子啊，我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这是耶稣的话。有人说这是一个异教啊，这是一个我们不要拜偶像。我们圣诞节不是拜偶像，也不拜太阳神，我们是在纪念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这边这句话说：“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什么？算得什么呢？凡布上所卖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教会25号我们有一个圣乐敬拜，还有传福音的准备。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想我们彼此的配搭啊，还有彼此的带导，学会怎么顺服啊！我们一群人顺服有时候不容易的哈，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献上自己，最后我们是领人归主。 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共勉，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期里面，我们来做这些预备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说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降生，谢谢你至高神能够这么卑微的来到我们当中。主，我们是在想，我们没有你的启示，我们怎么去认识你？主，我们有怎么样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愿你的话能够感动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有所回应，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来继续的思考，继续的来回应你的呼召。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